现在杨秀清那是执掌大权，天王最近下了一道诏旨，各路人马各个王子都受东王节制，因为杨秀清人有才能啊，大事小事都得向他报告。黄文清跟杨秀清这么一说，哦，杨秀清先愣了愣，今天公务太忙，明天你把他领进来，我要亲自问话。是，当天晚间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朱熹能换了一套新衣服，里边上了点刀伤药，跟着黄文金来到议事大厅。现在的太平军与半年以前的大不相同了，就见天王洪秀全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，身穿杏黄缎滚龙袍，腰束玉带，在上面坐着，上垂手就是东王杨秀清，头戴汉宝金冠，身上也披着黄缎的滚龙袍，怀中抱着令旗令箭，下垂手是天地会的首领天德军师洪大权，在两旁站立着各个王子，再往下奎明贾亮都是太平军的首领，有绝大部分他不认识。朱熹能看罢多时，腿一软跪在地下，参见天王，参见东王千岁，各位王驾千千岁，参见各位首领，各位弟兄。杨秀清看了半天，你是朱熹能？是我。听黄文金对我说，昨天晚上你跑出来，但不知你是怎样跑出来的，你是怎样被俘的，把经过速速讲来。遵命。回东王千岁的话，小人家中十分贫寒，后来加入太平军，蒙天父天兄天王的恩典，由打两司马升为族长，由族长又升为旅帅，后来又晋升为军帅。自从双脊山，我跟着义王施达开跟清军决战，后来寡不敌众，我的人马被人家攻散了，我所部还有300余人，那时贼妖向荣领着大兵10000将我包围，小人本应当为天国尽忠，以死相拼，后来头部受伤，流血过多，人事不省，因此被人家伤心豁达。自从到了妖营之后，我还不想活着，可是他们在我身上另有打算，看守的非常严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我是度日如年，这半年就是这么活过来的。没想到前些天塞上啊损兵折将，围攻永安不成，现在军心混乱了，因此对我们防守的也不那么严了。那一日晚间，让我带着5、6名弟兄去干活，看守我们的人吃酒带醉，我利用这个机会断锁崩架，把他的腰刀抽出来，人头砍下，带着弟兄们这才跑脚回来。要不是黄文金黄大哥把我救了，恐怕我跟东王千岁还不能见面。这就是以往真实的经过。哦，很好，朱熹能，虽然你被俘了，没有背叛天父天兄，也没有背叛天王，足见你的忠心，此后必登天堂享受荣华富贵。你回来好好养伤， 伤势痊愈之后，我一定提拔你为将军之职。
哎呀，多谢东王千岁，千千岁。
来人，赏他锦衣三套，黄金十两。
遵命。
朱熹能得了重赏，回到住的地方，这小子升了监军了，监军那官就不小了，所以另给他拨了个宅子。他往这儿一住，有不少人先后向他祝贺，他也是表面应承的，心里头高兴，心说洪秀全、杨秀清，这回你们可上当了。爷爷来，我是回来吗？我是要你们的命来的。但是马上又一想，时间紧迫呀，到了三天，我要献不了永安，那我得犯多大的罪？因此，这小子顾不得伤疼，是加紧活动。第一个见着他叔叔叫朱八，另外他有个堂兄叫朱熹坤。现在这两个人在太平军都身为要职，朱八现在就是监军，朱熹能率领火炮营身为统带官。所以呢，朱熹能把他们俩找来，三个人在一起秘密商议。哎呀，这朱熹能一看寺外没人，把那嘴咧得跟瓢一样，叔叔堂兄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这一次我回来，我是另有企图，是这么回事。把这猪八吓了一跳，熹能你疯了，城里防守严密，耳目众多，你现在只身入虎口，你这是玩命。咱们说这话一旦被洪秀全他们听见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叔叔别怕那套，再过两天就是咱们的天下，什么太平天国，狗屁。跟您说吧，人家清军最高统帅塞沙已经向我许下愿了，只要咱们能献了永安城，这是奇功一件，当今皇上还要封咱王爵侯爵呢，往后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，跟他们折腾什么呢？叔叔堂兄，外边是雄兵百万，永安州无非是一座孤城，连的连吃的都快没了，保他什么呢？叔叔你们两个要乐意的话，帮着我把东关德关怎么样，城头举火为号，县城投降，你们也算立了大功了。
就咱们几个人，
哎，你们再少啊，人不要太多，最好不超过30个人足矣。
这话可不能说呀，马上我们回去去活动。说着他们三个人是分头活动，不到一天的功夫就串联了60-70人。
要不说一支革命队伍必须得纯洁，如果不纯洁是危害不小啊，像朱熹能这种人就跟毒蛇一样各地乱窜。到了这一天的晚上，也就是举火为号要献城的这一天，朱熹能高高兴兴，天亮以后清军就要进城了。他打着如意算盘挺美，突然外头进了个报事，报监军大人，东王千岁有旨，邀请各王各监军开会。马上就去。朱熹能一想，开什么会呢？自己身为监军不去还不行，去也好，听听他们商议什么，也备不住对我也有利的地方。这小子上马带着亲兵卫队到了议事大厅，他一看，呵，今天人头更整齐，
天王洪秀全，东王杨秀清，北王韦昌辉，西王萧朝贵，南王冯云山，义王石达开，天德军师洪大铨，黄文金，李开芳，林凤祥，男兵女将士全在，足有500-600人，议事厅里面灯蜡辉煌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服装整齐。朱熹能来了之后坐到侧座，因为他这个资格他小的多，他就得听喝，坐下之后他喝着水等着开会，时间不大，就听云牌响亮，开会的时间到了。东王杨秀清往下看了看，人都到齐了吗？回东王千岁，开会的人都到齐了，吩咐外面掩门，遵旨。三道大门全关闭了，朱熹能往下一看，从两侧上来200多名削刀手，一个个头裹红巾，身披大红，怀抱鬼头刀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凶啾啾，气昂昂，如临大敌。这朱熹能脖子就冒了股凉气儿，心说什么会呀？怎么还带削刀手的？此时就见东王在上头坐着，用手一指，朱熹能在。他赶紧欠身离座，来到东王的桌子前面，参见东王千岁。朱熹能，你这次回来立下大功，我跟天王和各位王家千岁商议了，还要提拔你的官职，命你为永安的主将，坐守东门，节制30,000生力军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多谢千岁，多谢千岁。可是东王这边啪把桌子一拍，朱熹能，你不要高兴的过早，我请问你，你为什么回来？你怎么回来的？回来想干些什么？还不如实的讲来。难道你说我还要把你的罪证摆出来不成？朱熹能魂都飞，
他做梦也没想到东王杨秀清把他找在议事厅上，一针见血指出他这些事儿，把朱熹能吓得一哆嗦，魂都飞了，扑通他就跪下。东王千岁，冤枉，冤枉啊！这我没办这些事儿。你还想狡辩？哼，还叫我把证据给你拿出来吗？议事厅上其他的王子还有不少人也吃了一惊，感觉这个事儿很突然，认为东王这是妄空图影，纯属于怀疑，还是朱熹能真干了这些事儿呢？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咱们单说东王微寒一阵冷笑，朱熹能，你别以为聪明，你这个反骨妖人所作所为，岂能瞒得过天父天兄和我们天王？来，刚说到这，就见杨秀清冷不丁打了个冷战，眼根往上一翻，怎么的，下神了？几秒钟之后，就见杨秀清坐在那椅子上直哆嗦，脸也变了色儿，说话的语音也变了。朱熹能，朕乃天父上主，皇上帝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朕已洞察一切，还不讲，
勾结哪些反骨妖人的罪行一一说出，不然我把你打入18层地狱，蛇咬虎伤，永远受苦。将哟，天父下凡了，天王洪秀全，北王韦昌辉，翼王施达开，南王冯云山，所有的将领一听天父下凡了，呼啦超全跪下给天父见礼，迎接上主皇上帝。杨秀清继续还说着，把个朱熹能吓得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。哎呦，难道说我做的事儿天父真知道了吗？但这小子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说什么也不承认。就见杨秀清还哆嗦着，啊，而既然不认，让朱熹坤杨一家。朱熹坤是朱熹能的当家哥哥，这时候把朱熹坤吓得跪下，哎呀，参见天父上主皇上帝，我说呀，我说。这朱熹坤跟朱熹能还不一样，他是受了他的拉拢，一看这玩意天父都知道，瞒也瞒不住了，干脆我就说得了。他就把朱熹能怎么进的城，怎么找的自己，怎么谈的，怎么计划的，怎么出卖永安州，一五一十的事儿全都说了。所有的将领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，没想到在内部之中还有这么大一件事情。朱玄呢，天父要不下凡，这就坏了，永安就保不住了。人们在思想当中既无限崇拜皇上帝，又赞成杨秀清。时间不大，就见杨秀清冷不丁又一哆嗦，啊，大概天父走了，杨秀清恢复正常，把手一摆，天王众人这才平身站起来，各自归坐。杨秀清用手一指，朱熹能，难道你还不讲吗？方才天父夜里都指得明白，说得清楚，而还胆敢狡辩不成，铁证如山。朱熹能没法瞒着了，这小把脑袋一耷了，把一五一十的经过全都说了，众人这才真相大白。凡是牵连这案子的70余人全都带到。东王杨秀清马上传起话去，把朱熹能游街示众，乱认分尸。朱熹坤能认到自己有罪，还不算个反骨妖人，80级，军前效力，以官后效。其他的人像朱八，发为永远劳役，在军中受苦，哎，分别3、6、9等都给了处分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整个太平军内部就掀开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内部不肃清好了，那太危险了。朱熹能就是个深刻的教训。整顿内部的时间一共进行了1个来月，结果太平军内部是空前的团结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把不存分子铲除就不少。这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打进入永安取得的头一个成绩。可有一样，事情是处理完了，这永安守得住吗？本来粮草就不多，又过了1个来月，现在一粮火药也没有了，枪也不响了，炮也打不出去了，最主要的没有吃的，引起一阵的恐慌啊。 东王杨秀清跟天王还有洪大权众人一商议，唯一的办法不能坐守空城，得马上突围闯出去，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但是说闯出去话好说，事儿难做呀。外面精兵云集，足有几十万之多，层层设防，武器精良，太平军能不能出去去？但是不出去就是死路一条，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。各位首领做了充分的安排，命令石达开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选精兵一万组成敢死队，洪仁发、洪仁达两个人身为副将，又带着军帅、师帅56名作为帮手，逢山开道、遇水搭桥，冲锋陷阵。命令洪大权、韦昌辉率精兵5000在后面断后，左翼有南王冯云山，右翼有北王韦昌辉，东王杨秀清、天王洪秀全、洪大权是资统中军。这中军呢、太麻烦了，随军家属老弱病残都得跟着，粮草自重，金银财宝、往来书信，这玩意儿都是属于中军的。但是人手没那么多，怎么办呢？经过天王和东王再三的研究，后来决定叫娘子军和童子军负责。娘子军就是苏三娘和洪宣娇，童子军就是那后起之秀小英雄陈玉成。连小孩都得参战，老弱病残者全发了武器，把这些事情全布置好了，就得等待天时。哎，说来也巧，头天研究的第二天烟云密布，就变了天了。白天稀里溜下了点小雨，越傍晚上是雨越大呀，到了掌灯以后，几乎间是瓢泼大雨，哗。杨秀清一看，正好是冒雨突围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东王马上传下令箭，告诉五军带兵的首领，一切准备停当，定更天突围。